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们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我今天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请大家先来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伊拉克表示打击伊斯兰国联军准备撤离，美国已经同意分阶段进行。耶伦表示自己可能不会继续连任，近期有望再同中方官员会面。众议院发表美国政府由阿富汗撤军失误报告。众议院共和党公布避免政府瘫痪的支出计划。印度实习女医生死亡，掀起全球众怒，超过百座城市示威声援。马斯克表示两年内会发射星舰上火星，四年内准备载人登陆。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伊拉克国防部长阿巴西星期日表示，伊拉克和美国已经同意以美国为首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联军分阶段撤离，但是还未签署协议。目前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美军分别大约有2500人和900人，是打击激进团体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其中一部分。这个联盟已经就撤军事宜和巴格达当局展开几个月的协商，不过截至目前还未宣布任何时间表。阿巴西星期日向泛阿拉伯电视频道的哈达斯电视台表示，联盟将会在明年9月之前由巴格达和伊拉克其他地区的基地撤出，在2026年9月之前由伊拉克北部库尔德族自治区撤离。他表示撤军将会分两个阶段进行，并且可能在未来几日签署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六表示，拜登总统任期明年1月结束之后，他可能不会再担任政府最高层职务，但是可能很快会同中共官员再次会面。耶伦星期六在德萨斯州奥斯汀参与德州论坛报节活动的时候被问到，如果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胜选，一月上任那阵，他是不是会在新政府继续任职而家的职务，或者另有新职？耶伦回答话可能会卸任，不过再看看。耶伦是美国史上第一位担任过财政部长、美国联储主席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女性。她表示跟着下来几个月财政部工作依然繁重，可能和对口的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再次会面，尝试处理双方经常紧张的关系。耶伦强调美中之间仍然存在很多分歧，但是就没有机会讨论，也都没有将它设置入背景脉络考虑。紧张局势因此升温的可能性肯定很高，所以需要持续关注。众议院共和党会在星期一9月9号发表一份调查报告，评估拜登政府2021年8月在阿富汗撤军时候发生的致命失误。之前美国国会民主党由自由派到温和派以及共和党议员都对拜登的撤军过程提出过批评，认为撤军毫无章法，不单只令阿富汗人陷入困境，亦都令美国蒙羞。美国众议院外委会共和党主席麦考尔的调查小组为事件进行了三年调查。该报告指出，这宗事件部分归咎于拜登太慢决定是否撤离非战斗人员。他直至8月16号才正式下达命令，并且未能在华盛顿各个部门和阿富汗官员之间进行有效沟通，导致协调困难。此外，政府在处理有资格离开阿富汗的平民离境文件的时候亦都发生错误。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美国派遣了大约80万名军人到阿富汗服役。这场战争期间， 有2238名美国军人丧生，接近21000名美军受伤。上星期五，众议院共和党议员公布了避免政府瘫痪的临时支出法案。这份长达46页的法案将会在很大程度上以现有水平为政府提供资金。这些资金将会支持政府运作到2025年3月28号。法案还包括一项由共和党提出的议案，该议案要求选民在联邦选举投票的时候提供公民身份证。法案还包括提供100亿美元的资金，来增加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FEMA 的救灾援助基金。在美国经历了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的飓风、西海岸的山火以及中西部和东北部的严重风暴之后，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的救灾援助基金已经耗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上星期五说，今日众议院共和党人迈出了极其重要的一步，确保联邦政府获得资助，并且确保我们联邦选举程序的安全。国会有责任做到这两点，我们必须确保只有美国公民才能够决定美国的选举。印度加尔各答一名实习女医生今年8月9号在医院里面被性侵杀害，在全球引发众怒。星期日，数以千计的海外印度人在25个国家的130多座城市举行抗议活动，要求为她伸张正义。包括由日本、澳洲、台湾到新加坡都可以见到大大小小的抗议活动，一路蔓延到欧洲和美国城市。这名在印度东部大城市加尔各答 R.G. Carr 医学院暨附属医院胸腔科实习的31岁住院女医生疑似被性侵和杀害事件，在印度各地掀起一轮抗议浪潮。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的其中一个抗议活动，有很多身穿黑色衫的女性聚集在塞格尔广场，她们用孟加拉话唱歌，并且高举标语，要求将歹徒绳之以法，并且保障印度妇女的安全。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行政总裁马斯克上星期六在社交媒体 X 发文指出，两年内当由地球前往火星的时机到那阵， SpaceX 将会首度向火星发射无人太空船。马斯克表示，这些太空船不载人，可以测试在火星上完整降落的可靠性。他说，如果降落顺利， SpaceX 将会在4年内进行首次载人火星飞行任务。这位亿万富翁表示，飞行率将会由那时起呈现指数级增长，目标是在大约20年内兴建一座自给自足的城市。在2002年创立 SpaceX 的马斯克今年4月曾经表示，星舰将会在5年内登陆火星，7年内将第一批人类送上火星。马斯克希望星舰实现他制造大型多用途次世代太空船的目标，在这个十年内将人同货物送上月球，最终飞往火星。
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礼拜日表示，一架俄罗斯军用无人机在他的境内坠毁。他强调，原北约东翼边境空域遭到侵犯事件有增加的趋势。罗马尼亚亦对莫斯科非法攻击导致再次侵犯予以强烈谴责。目前是欧盟和北约成员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拉脱维亚独立之后和莫斯科关系紧张。自从俄罗斯2022年2月侵略乌克兰之后，两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拉脱维亚总统林克维奇斯礼拜日表示，我们同盟友保持密切联系，原北约东翼边境发生的类似事件与日俱增，我们必须共同设法解决。波兰外交部长西科尔斯上个礼拜接受英国金融时报访问的时候表示，无论北约是否反对，波兰同其他与乌克兰接壤国家有责任在俄罗斯导弹进入空域之前将它击落。德国国内情报机构9号警告，一个隶属于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的网络黑客组织已经对北约和欧盟国家实施了网络攻击。 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德国联邦宪法保护局表示，他和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美国网络安全局、国家安全局和其他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发布了针对这个名为 UNC2589 的组织的警告。今年较早的时候，柏林指责俄罗斯对德国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和物流、国防、航空航天以及 IT 领域的公司进行了多宗的网络攻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肖恩·萨维特9月6号在一份声明中警告，伊朗向俄罗斯提供弹道导弹的行为会产生后果，美国会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萨维特在声明中写道，伊朗弹道导弹转移给俄罗斯将代表伊朗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急剧升级。白宫之前在一份声明中说，自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一直警告俄罗斯和伊朗之间不断加强的安全合作，这种合作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并且凸显了伊朗破坏稳定的影响力已经从中东扩展到全球范围。美国肯塔基州75号州际公路7号发生枪案，多个执法机构在 K 区树木茂密的地形中缉捕一日，8号入夜之后行动暂停。涉嫌向行驶车辆开车的男子32岁的嫌犯库契仍然在逃。警方在8号晚间的记者会上表示，据信库契7号上午购买武器和弹药之后，当日下午5点30分左右开始在75号州际公路一处偏远路段上方的悬崖开枪，击中至少12部车。枪案中受伤的5个人目前状况稳定，一名受害人面部中弹，另一名受害人手臂中弹。联邦调查局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办事处特别探员主管斯坦斯伯里誓言要捉到嫌犯，将他拘留。目前警方仍然在调查作案动机。9月8号，中共2024年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广州市举行开幕仪式。这个活动将在9月9号至15号在中国范围内举行。这项行动亦包括香港和澳门两大特别行政区。据中共官媒披露，这个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公安部等10个部门联合举办，由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个部门组织指导。香港政府部门创新科技和工业局局长孙东在9月2号表示，香港将在9月7号至15号的9日时间在荃湾愉景新城举行网络安全宣传周的相关活动，比中国仲多两日。一个几月之前，港府仲刚刚设立了数字政策办公室，负责制定数据和信息管理政策。这个办公室隶属于创新科技工业局。为了和中国接轨，香港政府刻意将 digital 称为数字，而不是原来的数码。中学者认为网络安全一词并没有贬义，但却成了中共以此为借口打造和加强它的数字极权。之前中共打算推出的网政网号制度受到外界大量批评。美国政府9月6号在一份由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农业部和国土安全部联合发布的通知中说，企业在香港开展业务存在一系列声誉、金融、监管和其他风险。香港法系与中国大陆不同，但香港司法正越来越受到大陆方面的影响。这份通知警告说，香港当局可能会将一些正常的商业活动视为可疑活动。今年3月，香港实施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美国拜登政府说，这个条例包含了广泛而模糊的条款。这项条例将和外部势力共谋定为犯罪。香港官员仲表示，他们认为这项法律甚至适用于香港境外。该条例仲严厉打击发表香港当局认为虚假或误导性言论的行为，这个可能会被外国媒体、学术机构、智库、外国银行和其他企业的日常工作带来风险。拜登政府仲警告，在香港的企业除了要面临触犯中共和香港司法的风险，同时包括触犯美国不断扩大的制裁措施的可能性。 目前外资企业正不断从香港撤离。
礼拜一，德国政府宣布在所有陆地边界实施临时管制，旨在解决非正常移民问题，并保护公众免受伊斯兰极端主义等威胁。德国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控制措施将在9月16日开始，初步为期6个月，届时德国将加强国内安全，并继续对非正常移民采取强硬态度。德国近年在移民问题上的立场变得日益强硬，在右翼的德国选择党支持率因移民问题激增之后，德国政府在争取重新掌握主动权。在最近几宗持刀致命袭击事件中，疑犯都是寻求庇护的人，激起人们对移民问题的担忧。上个月在德国西部城市索林根发生的持刀袭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这一事件负责。据每日邮报报道，德国内政部长南希法泽最终承认，德国别无选择，必须强制执行适当的边境管控，先有希望应对数量惊人的非法入境移民。日前，根据纽约时报和石耶纳学院进行的一项全国性民调，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和他的民主党竞争对手副总统贺锦丽在大选最后几个礼拜的竞选中打成平手。礼拜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川普以 48% 比 47% 的支持率领先贺锦丽一个百分点，这一差距远在调查的三个百分点误差范围之内，这个意味着任何一位候选人在11月5号的选举中获胜都在意料之中。这次民调结果显示，选民认为他们需要更多地了解贺锦丽，而他们对川普的看法已经基本定调。28%的可能选民表示需要了解更多关于贺锦丽的信息，而只有9%的选民对川普持同样看法。该民调仲显示，这个礼拜二的总统辩论可能是一个决定大选结果的关键时刻，届时贺锦丽将有机会在90分钟的时间里面同川普辩论，更详细地介绍他的政策。礼拜日，委内瑞拉反对派总统候选人75岁的冈萨雷斯飞抵西班牙寻求庇护。自7月份有争议的选举结束以来，委内瑞拉不断爆发抗议活动。马杜罗政府就在上个礼拜对冈萨雷斯发出了逮捕令。据路透社报道，西班牙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挑战马杜罗连任竞选结果的冈萨雷斯和妻子礼拜日抵达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附近的托雷洪德亚尔多斯空军基地。委内瑞拉当局指控冈萨雷斯犯有阴谋罪和其他罪行，而美国、欧盟和其他主要欧美国家认为冈萨雷斯才是委内瑞拉总统选举的真正获胜者。冈萨雷斯流亡西班牙的消息传出后，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发表声明说，今日对委内瑞拉的民主来说是悲哀的一日，在一个民主国家不应该出现任何政治领袖被逼到另一个国家寻求庇护的情况。据叙利亚官媒报道，礼拜日晚间，以色列对叙利亚哈马省郊区进行了多次袭击，造成5人死亡，至少19人受伤。消息人士透露，这次袭击目标是当地的一个生产化学武器的军事研究中心。据叙利亚阿拉伯通讯社报道，一名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敌人由黎巴嫩西北部方向发动空袭，目标是中部地区的一些军事地点。两个地区情报人士称，位于麦斯亚夫附近的一个生产化学武器的主要军事研究中心受到多次袭击，据信那里住了一组参与武器生产的伊朗军事专家。自加沙战争开始以来，以色列加强了对那些受伊朗支持的叙利亚武装目标的打击，并打击了叙利亚军队和防空系统和一些叙利亚部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日表示，在冲突进入第12个月之际，以色列将继续与加沙哈马斯激进分子作战， 他说以色列被伊朗赤俄族心领导的凶残意识形态包围。礼拜日傍晚，洛杉矶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及部分中国意见人士聚集在洛杉矶中共领事馆门前，抗议该领事馆及中共外交官雇佣暴徒在美国殴打迫害意见人士，并呼吁美国起诉涉事人员。大约百几名抗议人士参加了这一次示威活动，活动中多名在去年11月习近平访美期间被亲共人士殴打的受害者讲述了他们的经历。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副主席戒立健说，他右手手指在那次事件中被暴徒用旗杆打骨折，现在右手手指残疾。中国民主党党员张开宇受伤最严重，他说自己在现场被打到短暂昏迷，被送院接受脑震荡和其他伤口的治疗。73岁的周海雄称自己在11月15日和17日经历两次殴打，肩部被打骨折，头部出现脑淤血。几日前，华盛顿邮报披露，去年中共党魁习近平参加 APEC 峰会期间，中共外交官和驻美亲共侨领在美国实施了跨国镇压。影片证据显示，在11月14号到17号的抗议活动中，至少有四名中共外交官混在亲共抗议者的人群中，一些与中共政府有联系的华人侨民团体领导人参与了部分暴力活动。苹果公司举行了年度最重要的产品发布会，会上推出了最新款 iPhone 16等一系列新品。这一次发布会最重要的产品是智能手机 iPhone 16系列，以及对 Apple Watch 和 AirPods 进行重大更新。苹果推出了新的 Apple Intelligence， 是基于以前 Siri 界面推出的 iPhone 专用人工智能助手。这款最新 AI 可以在新款 iPhone 16系列手机和 iPhone 15系列上使用，功能强大，可以将复杂的混合音频文件拆分成多个单独的音轨。在今日的发布会上，苹果公司推出了四款新 iPhone 16机型 Pro Max Plus 和基础款 iPhone 16。新机型在软件和硬件层面都有所升级，颜色亦有调整，同时机身更薄，并新增了快捷拍照按钮。这个专用的相机按键具有触觉反馈功能，按一下就可以启动相机应用程式，再次点击可以拍摄相片，而按住不放就可以录制影片，还支持各种触摸手势。今日美国检察官表示，去年被控充当未注册中共代理人的美国智库领导人已被捕，并将在未来几个礼拜或几个月内被引渡。检察官在一份法庭文件中称，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的美国智库领导拉夫特去年2月在塞浦路斯被捕，但在保释期间潜逃。检察官称之后他再次被捕，但没有具体说明在何时何地。拉夫特一旦被引渡，将在曼哈顿联邦法院出庭受审，并被要求提出抗辩。拉夫特是全球安全分析研究所的联合主任。去年7月，拉夫特因涉嫌为了中共利益在美国从事非法活动而面临多项指控。他被控未按照外国代理人注册法注册，并试图为中共和伊朗的非法武器和石油交易提供服务。他还被指控向联邦调查局作出虚假陈述。拉夫特当时在 X 平台上发帖说，他从未成为一名军火商，这些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近年随着 SUV 和皮卡的车身尺寸日益增大，美国道路安全机构希望汽车产业设计出能够减少行人被撞击事件的新车辆。今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正在提出一项新规定，设定测试和性能要求，以降低行人头部受伤的风险。新的规定将涵盖所有重量不超过1万磅的乘用车，但主要针对大型 SUV 和皮卡。 因这些车辆的尺寸和引擎盖高度不断增加，为驾驶人士带来盲点。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指出，行人死亡人数由2013年到2022年增加了 57%， 由4779增加到7522。该机构表示，新规则每年将拯救67条生命。数据显示，近一半的行人因被车辆的前部撞击而死亡，这种情况在 SUV 和卡车中最为常见。根据国会在两党基础建设法案中要求的模拟规定，将设定模拟头部撞击的测试程序，以及要求降低头部受伤的风险。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测试中将使用儿童和成人模拟假人。今日联邦调查局公布报告说，美国人去年因涉及加密货币的欺诈而损失了56亿几美元，比2022年的损失全升了 45%。 联邦调查局说，该机构去年收到了涉及加密货币金融诈骗的受害者近7万份投诉。报告写说，加密货币的去中心化性质、不可逆交易的速度，以及在世界各地转移价值的能力，使得加密货币成为犯罪分子青睐的载具，同时为追回被涉资金造成挑战。联邦调查局说，诈骗分子经常通过约会软件或社交媒体，用几个礼拜或几个月的时间建立信任关系，然后才建设投资加密货币。他们会说服诈骗目标使用伪造的网站或应用软件来投资他们的钱，有时甚至在早期允许受害人提取少量金额，令受害者觉得这个是合法交易。在某些案件中，这些受害者之后又成为虚假公司的目标，这些公司方称可以帮助追回他们损失的钱。联邦调查局警告说，所有年龄层的美国人都有可能成为这一类诈骗的目标。当现实生活中素未谋面的人介绍投资机会时，人们应该保持极度谨慎。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中央集权政策暗藏其中，小县城铁饭碗不保，国内高管集体辞职潮的背后，中国残奥政治成功，残疾人现状仍甚忧。谷歌在美国面临的最新反垄断案今日开庭。杭州外卖员事件，街道办事处称感同身受引热议，维权人士举牌声援张展，警方传唤后失联。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子珊，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来中共政府推出了一系列政策，特大震扩权和小县城的改革措施引发了广泛关注。首先，特大震将面临扩权甚至可能重新开放杀震设市的大门，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个意味着一些经济发达、人口多的特大镇将获得更大的管理权限，升格为市级单位。根据最新数据，中国共有38000多个乡镇，其中超过100个镇的 GDP 数量已经过百亿，如佛山的狮山镇、遵义的茅台镇等 GDP 甚至突破千亿，这些镇的人口规模亦不小。如狮山镇的常住人口已达95万，几乎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 另一方面，人口少的县面临着人浮于事的问题。随着大量人口向大城市迁移，很多小县逐渐成为空心县，地方经济难以维持运转，行政机构却依然庞大，造成财政压力。很多地区都通过精简政府部门和裁员来减轻财政负担。所以一大批人口少的县，公务员可能面临铁饭碗被无情的打破。2020年，山西省开始进行人口小县机构改革试点，将6个人口不足20万的小县列入试点。专家分析，中共政府正在推行的这一轮大洗牌，讲白了就是老百姓养不起这么多公务员了，而且中国人口负增长和财政供养比例严重失衡，保证收成的公务员铁饭碗将一去不返。这些特大镇的扩权似乎是赋予他们更多的发展自主权，但实际上依然处于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下，是以扩权为名来掩盖他实质上的权力集中。即使这些镇拥有再多的经济资源，他们的财政、人事和土地管理等关键权力依然被上级政府掌握。而对于小县城镇，中共政府更是进一步削弱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将地方权力牢牢控制在手里面，巩固中央特权。在9号，中国精品投资银行华兴资本在香港交易所复牌，但股价一开盘即暴跌 72%。此前该公司前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包范遭调查，已经停牌了17个月。这一次暴跌导致华兴资本市值蒸发了30亿港元，为历史最低点。包范在2005年和另外两个人共同创立了华兴资本，并且目前仍持有公司近 49% 的已发行股份。去年2月，华兴资本曾宣布公司无法联系上包范，消息震惊了中国金融业。4月，由于中共当局带走包范协助调查，审计师拒签年报，导致华兴资本停牌。包范是近年来中共政府大规模反腐运动中失联的高管之一，他曾在瑞士信泰集团和摩根士丹利工作，在业界被誉为并购之王。今年7月份，广州医药集团白云山公司的董事长李楚源宣布辞职，据讲是被广州纪检委调查。9月初，该集团的执行董事长宣布辞职。从今年开始，国内掀起了一股高管辞职潮， A 股大公司在20几日内有1100多个高级主管辞职，其中包括中国人保公司总市值超过4000亿元的董事长王庭科。9月9号，海南之家百万年薪财务长钱亚平辞职，持股市值1300万。中航沈飞的董事张洪秋辞职，海天股份的执行总裁刘丽辞职，就任不足5个月。8月26号，华凌精工的公司董事长罗旭、总裁申敏、首席财务官张根红同时辞职，特别是银行业亦在其中。8月25号，刚刚上任5个月的中国银行行长刘金因个人原因突然辞职。很多专家认为，这些辞职潮的背后涉及经济政策紧缩和高层的政治整肃。今年的中共三中全会主张政治调控推动经济改革，之前一直遵从的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这一优先顺序几乎被放弃了，没有提到这句话，强调政府发挥决定性作用，从右往左转，比如税警合成作战中心的成立，很多民营企业被查被补税。而中共经济工具箱里面的工具已经耗尽，无法挽回民营经济的大倒退。三中全会强调的精神文明重要性，实际上是加强政治控制的代名词。刚刚在8号结束的巴黎残奥会，中国的奖牌毫无意外地一直遥遥领先。在9号，英国科学家哈雷特对新苏黎世报表示，中国在残奥会上的成功所能产生的社会效应非常有限。 纵观几千万残疾人士在中国的生活、就业和医疗状况，情况却不乐观。其实中共的领导层将残奥会的成就作为自己政治优越性的表现。哈雷特是一位患有视觉障碍的残障人士，曾长期在中国生活。他认为中国的残奥训练由中共政府资助和管理，和其他国家的自筹资金不同。中共政府投入的巨额资金令残奥运动员能够有更多时间训练。虽然中国在残奥会中获得了很多金牌，但对改善残疾人士生活的社会效应仍然有限。中国的残疾人组织在1988年由邓珀芳建立，该组织被视为一个封闭的国家机构，没有加入党组织的残疾人没有足够的话语权。他认为在权力层面有很多特殊教育部门形成利益集团，享有很高的特权，特殊教育教师都要接受政府的训练。中共政府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经费，在国际社会包括中国教育界的人都说这个完全是错的，因为你如果有一个利益集团，你很难去打破它。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阻碍了残疾人政策的变革和进步。英国卫报刊登资深体育记者、中国体育内幕网站创始人、英国资深记者马克德雷尔的文章，说三年前的东京奥运会上，美国以39面金牌击败了中国的38面。上个月在巴黎奥运会上，美国和中国平分秋色，各获得40面金牌。但是在残奥会上，中国却令美国和所有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自2004年起的过去五届残奥会上，中国获得的金牌总量至少是排名第二、第三的国家的总和。他认为这一成功的原因就是中共政府几乎无限的资金投入。2022年中国残疾人就业报告显示，中国残疾人的就业率约为 30%， 明显低于普通人的 80%， 大约 60% 的残疾人士生活在贫穷线以下，大约 50% 的残疾人士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9号，谷歌再次面临美国司法部针对他在线广告技术的反垄断诉讼。这宗诉讼的焦点是谷歌是否通过垄断在线广告技术市场，进一步控制广告交易市场，令广告商和出版商之间的竞争变得不公平。谷歌此前已经在一个月前因非法垄断搜索市场而败诉，这次诉讼有可能令谷歌被迫出售它的广告技术业务的一部分，例如 Google Ad Manager。 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认为谷歌通过收购和垄断技术基础设施，在在线广告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能够操纵市场规则，实现本身利益放到最大。检察官称这个导致谷歌掌控了买方、卖方和广告交易所的三重垄断，这个在市场中极为少见。另一方面，谷歌否认了这些指控，辩称它的成功是基于市场竞争而非垄断行为。谷歌强调它的服务优胜过竞争对手，并指出它面临来自 TikTok、 亚马逊和微软等企业的激烈竞争。如果法院最终裁定谷歌违反反垄断法，谷歌可能需要出售它的广告管理工具，这个对该公司而言将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因为广告技术业务为它带来了几十亿美元的收入。这一场诉讼再次引发了关于大型科技公司垄断行为的广泛讨论。很多专家认为谷歌的垄断行为正威胁着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未来可能会对该公司造成更大的打击。9月9号，杭州市余杭区的街道办事处对之前猝死被称为丹王的外卖员发布通报，表示网友和媒体对外卖员的关注我们都感同身受。很多网友在留言区反对话，感同身受这个词不能够这样用的，这些留言被迅速秒杀。四川网友冷月无声的留言得到大量点赞， 受贿者获得大量金钱，而劳工辛苦的工作只能得到少量收入，这种现象令人不满。根据2023年的问卷调查，62%的外卖骑手一个礼拜七日无休，55%每日工作8至10小时，而且还要面对职业歧视、交通事故和顾客暴力。最近国内网传骑士年龄超过45岁再不给送外卖了，引发了很多外卖员的年龄焦虑。对此，美团方面回应说，年龄上限不是45岁，按照公开的年龄要求是18岁至60岁之间。数据显示，80%的外卖员认为自己随着年龄增加会被取代，还有约半数的人呈现焦虑状态，认为自己在城市中总是低人一等。有河北四川的网友说，现在大部分都是30-40岁的送外卖，年纪大的又行不动。一个北京网友回应，好几次来送外卖的都是头发都白晒的老人家。9月3日，湖南长沙的维权人士段涛元女士举牌声援公民记者张展，9月7日下午2点左右被长沙雨花区洞井派出所传唤，之后失联。据传，段涛元已被行政拘留10日，关押在长沙市拘留所，目前他的家人尚未收到正式的拘留通知。段涛元的朋友透露，警方间接证实了拘留的消息，表示相关通知书将在几日内发出，但在目前段的家属亦未获得详细的法律文书，进一步引发了外界对他的处境的担忧。这事件和张展的再度被拘留有关，张展因为在武汉报道新冠疫情而被捕，后来以寻衅滋事罪被判处4年监禁，今年5月获释后，张展继续关注其他维权案件，导致他再次遭遇警方的强制措施。段涛元的举动表明，虽然面临巨大政治压力，仍有公民选择公开声援好像张展这样的维权人士。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专家认为，这个表现出在国内很多中国人对言论自由和人权的坚定支持。
未来两个月好关键，以航法案冲击中国高官和家属，留学路收窄，英加澳限制中国留学生，啱代言华为和孟晚舟互动，刘德华演唱会跌亲，北韩76年国庆和北京关系降温，港拒得民主人士入境，中共说美使馆人员台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我是林思明。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众议院将有31项法案兜过议会程序，以迅速投票的方式通过，其中包括备受瞩目的台湾冲突阻吓法。罕见地提到，如果动台湾将撼动中共政权。美国国会休会6个星期之后，在9月9日复会。根据联邦众议院网站，至少25项由两党议员提出的聚焦牵制中国、确保美国国家安全的法案已经排入会期，将进行讨论和表决。日经亚洲星期一报道，目前在众议院等待表决的36项法案当中，有31项将兜过议会程序，以迅速投票的方式通过。这31项法案当中，包括备受关注的台湾冲突阻吓法案，由共和党籍阿肯色州联邦众议员希尔提出，要求美国财政部公布为中共高层官员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清单，并且禁止金融机构向这些高官和他们的亲属提供服务。希尔认为，台湾冲突阻吓法案会令到中共高官知道，如果进犯台湾，不单止会撼动执政权，更加会令他们和家属的财务受损。台湾冲突阻吓法法案规定，如果美国认定中共对台湾构成威胁，将对中共相关人员的金融活动进行额外限制，还包括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这项法案要求国务卿审查香港特区在美国的3个经济贸易办事处，如果确定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就将他们关闭。 在科技领域，生物安全法计划禁止美国联邦机构和五家中国生技公司和他的客户签约。这五家公司分别是药明康德、药明生物、华大基因集团和他的分公司华大制造和完整基因公司。这项法案还提出设立一个跨机构的组织来审查其他相关的公司。联邦众议院等待审议的法案还包括美国国土安全部对孔子学院及中国相关实体的限制法案。这项法案旨在禁止美国国土安全部向接受中共政府资助的大学提供补助款。保护美国创新及经济安全免受中共侵害法案则指示美国司法部重启川普政府推动的中国行动计划，以应对北京间谍活动和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另外可能排审的法案包括取消拜登政府准许中国制造电动车获得$7,500税收抵免的终结中国电动车在美国主导地位法案，以及增加外国特别是境外敌对势力购买美国农地难度的保护美国农业免受外国对手侵害法案。另外还有涉及防止外国介入选举、防范经济间谍、中国无人机、改善出口管制透明度、流行病通报、检查将安装在美国港口的外国制起重机等法案。据《华尔街日报》今年3月报道，全美国港口使用的桥式起重机大约有80%是中国企业制造，被质疑部分安装可疑通讯设备。大部分法案由共和党主导起草，并且获得了两党的支持。距离11月5日美国总统大选，联邦众议院只剩下3个礼拜的工作时间。共和党籍议长约翰逊预告复会之后将速审与中共有关的法案，希望今年年底之前送交白宫签署生效，赋予明年1月上任的美国新总统有更多强硬的法律利器以应对中共威胁。最近外界发现，对于英国、加拿大、澳洲这样的留学生热门地点来讲，现在中国留学生海外就读的机会正在减少。澳洲今年颁布的限额令导致国际学生数目直接减半，同时减少的就业机会令到留学生难以在澳洲入职，不少学生冒险滞留澳洲试图寻求出路。而在加拿大，今年前三个月的中国留学生签证数目只有2645人，原因是政府的签证配额限制。英国从上半年开始毕业生签证审查，7月目的是增加国内就业减少国际求职者依赖的工党，预备收紧渠道。而8月份的反非法移民暴乱亦可能导致渠道继续收窄。澳洲政府方面削减留学生的原因是大量学生进入皮包大学，只是为获得学生签证在澳洲工作。最新的举动预计会导致留学澳洲的门槛收窄，一些只是为交学费得到文凭的学生可能不再有机会赶赴澳洲。在这个之前，澳洲悉尼大学的国际学生数目是学校总人数的一半。8月底，澳洲政府正式颁布两年期国际学生限额令，导致很多中国留学生留学梦碎。业界预计，包括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在内的澳洲8间热门大学入面，预计有超过10,000个中国学生的入学名额遭到削减。无独有偶，加拿大亦采取类似的措施。在今年1月份，加拿大政府减少35%的留学生签证发放，每个省和地区亦都会有留学上限。同时，学生每个礼拜的工作时间缩短到了24个钟头。申请可能会被拒绝的前景导致留学生人数减少。今年上半年去加拿大留学的申请者减少32%，人数在4月到6月期间腰斩，并且仍然在度锐减。原因包括移民局延长留学签证申请时间，长达接近4个月，导致很多学生的签证不好像以前一样顺利推行。加拿大1月到4月的留学申请通过率亦降低到了50%，比去年同期下降8%，以达成政策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国获得批准的国际留学生入面，印度学生的数量遥遥领先。非洲加纳的学生超过尼日利亚和中国，位居第二。在 在英国方面，大学宣布不再向博士和研究类型硕士以外的留学生家属发放签证。媒体引述英国六十几间大学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学生签证发放数目同比下降了33%，研究生入学人数下降了超过40%。另外，新的政府政策亦都导致工作签证申请年薪标准提高，导致学生毕业之后想要靠工签拿到永久居留权的做法变得几乎不可能。对这件事，有网民评论认为不是国家变得保守了，而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猖獗进攻和垂死挣扎令到各国提高警惕，保护自身的安全免受伤害。港星刘德华9号在深圳演唱会结束之前跌入舞台的窿，引发媒体关注。在此之前，刘德华刚刚同华为副董事长、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孟晚舟互动，随后发生演出事故，看来跌得不轻。网友发布影片指出，刘德华当日在舞台上表演期间同观众互动，期间不慎一脚踩空，在舞台边缘跌倒。乐评人陈小君指出，刘德华在表演期间舞台的地下通道意外打开，刘德华没有注意到这个通道，只是顾着表演，如果滑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今次事故导致刘德华手部擦伤，还不清楚具体的伤情。相关消息冲上微博热搜榜，网友议论说，岁月不饶人，六十几岁了，真的要注意不要跌倒，舞台安全做得太差了。亦有网络评论话，这个坑就好似是陷阱，行过去的时候冇，翻嚟就出现了，太危险了，跌咁样一下睇住就痛，一脚踩空。咁样的事件不是个案，今年刘德华在中国演唱会期间三次出现事故。今年7月5号，刘德华在上海演唱会差啲从台上跌落，原因是舞台的升降台设计问题。另外，还有在北京的演唱会上，刘德华在6米高的圆形升降台上又差点踩空，好彩及时揸住扶手，否则会出现不测。另外，网友还发现在7号的时候，刘德华刚刚同孟晚舟在演唱会上活动，同戴住渔夫帽的孟晚舟互相比心，可能是为了帮助华为炒作新手机。在10号，华为同苹果会一起发布新手机，似乎想在中国国内煽动对抗气氛。几日之前，刘德华刚刚担任华为新产品三折叠手机 Mate XT 的品牌大使，预计10号出台造势的他9号出了事故，导致行程遭遇不测的干扰。今年年初，刘德华接替成龙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第11届副主席，随后运气不佳，红毯先生从新年档撤退下来，3月15号重映首日票房仅是245万元，而电影的成本超过2亿6千万。刘德华客串的另一部新片《生死赛车》上映首日票房不足30万，影评界认为这一部片非常惨淡，可能难以破100万。9月9号，北韩庆祝建国76周年，金正恩收到几个国家的贺电。北韩政权现在同莫斯科的关系比同北京的更加密切。北韩礼拜一庆祝建国76周年，平壤的传统盟友包括北京、莫斯科和古巴向金正恩发出贺电，引人关注。据悉，习近平的贺信证实了两国关系的降温，与平壤和莫斯科关系的升温形成鲜明对比。金正恩和普京在不够一年的时间里面会面了两次，而同期，习近平只是向平壤发出了两封贺信，一次是在新年前夕，另一次是在今日北韩建国纪念日。而北韩领导人和中国国家主席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2019年。去年，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了两国领导人会面的重要性，但今次贺电当中提及两国友谊的内容却简短得多。而且贺信中并没有涉及两国将在今年10月6号庆祝建交76周年一事。据北韩官方通讯社朝中社报道，习近平在信中简单地强调，我们将加强与北韩的战略沟通与合作，巩固和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 这个和普京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他对加强两国关系充满信心，并强调了莫斯科和平壤之间的高水准关系，而且两国将继续逐步加强俄罗斯和北韩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关于中朝关系降温的原因，新闻看点主持人李慕阳分析说，首先北韩因为核武研发、导弹试射遭到多轮国际制裁，中共作为安理会五常委之一，在制裁决议中角色重要。中共对制裁北韩的表决中投赞成票，令到金正恩政权相当不满。其次，中共本身遭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围堵，变得越来越孤立。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共不够胆好像过去那样公开和北韩贸易往来。特别是近年中国经济全面溃败，中共自身都难保，供养北韩显得力不从心。以前北韩主要靠中共来供养，现在情况有变，金正恩政权自然对北京心生不满。第三，金正恩的捉摸不定亦是中朝关系变冷的一个因素。金正恩表面上对中共俯首帖耳，实际上并不好像他爷爷和爸爸那样和中共言听计从，他有自己的小算盘。金正恩并不甘心做中共的小兄弟，所以他执意要发展核武，试图在世界舞台上有一席之地。这个令到北京感到金正恩越来越不听话，越来越难以控制了。九号的消息，一名德国政治活动家被拒绝从中国大陆进入香港，原因是他是一个倡导香港自由民主的非营利组织的创立人。亦是在当日，美国政府对中共当局关于美国使馆人员支持台独的讲法进行了官方回应。彭博社报道说，驻柏林的香港和西藏问题活动人士米萨尔9号证实，他通过免签政策从北京前往香港度假，遭到海关拦截，还对他进行了大约13个钟头的询问。这个反映出外籍人士在香港这个前国际金融中心面临更多的旅行障碍。米萨尔说，他在搭飞机抵达香港的时候，遭到政府当局关在一个没有窗口的房里面接受询问。米萨尔是香港大学的硕士毕业生，他表示自己在被关押期间无法入睡，并说今次被囚禁的经历令到他在情感上有些痛苦。米萨尔说，中方官员询问了他工作情况，计划在香港做什么，他过去在香港和中国的学习，还询问他被驱逐出大陆的情况，这些人对他很了解。米萨尔指出，在2018年，米萨尔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提交了一份有关人权的项目，随后中国当局拒绝续签他的学生签证，审讯官员掌握了这些情报。在接受政府官员询问后大约6个钟头，他被允许联系德国驻香港领事馆寻求建议。后来香港当局只是以移民原因为由拒绝入境，允许他飞往越南。另一方面，中共政府攻击一名美国驻华领馆女性工作人员，说他有强烈台独倾向，行为出格，言行不端，声称美国驻华领馆管教不严。对这件事，美国之音报道表示，针对中共官媒对美国驻华使馆人员的人身攻击，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说，任何针对总领馆人员的威胁，美国政府都会严肃对待，而针对其他美国工作人员的任何潜在威胁，我们都会高度严肃地对待，我们将海外美国公民的安全和保障放在首位，这个也当然包括我们部门的工作人员。暗示中方的威胁言论，如果导致美方工作人员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美方将会严肃处理。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